段的圣经，在这个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新约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在教会公用本新约的八十一页，我们一起来翻到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一章一到十三节，找到了之后。一到十三节找到了之后，请听我来读。路加福音十一章，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凡给他石头呢？求鱼，凡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凡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今天邓牧师在我们当中要传讲神的道，情辞迫切的直求。我们这个时候请邓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个渔夫和他的同伴去钓鱼，怎么知道遇到大风浪，波浪翻腾，船快要翻了。他的同伴这时候就指着这个：哎，你不是基督徒吗？赶快祷告。哎，不行了，我已经十五年没有去教会了。但是呢，些同伴就说：快点祷告了，快点祷告了。这个基督徒情急之下，最后他就祷告说：神啊，我已经十五年没有烦你了，如果这次你救我们顺利的上岸，我就答应你十五年内一定不再烦你。那这是真正的祷告吗？很多基督徒都知道祷告，但是否知道祷告真正的意义呢？有人把祷告当作是一个交易，是和神做一个买卖，到神面前照着神所喜悦的付出时间精神，全心全意的付出，照他的方式告诉他，他只要照着我所要的给我，就好像买卖签的合同有一个合约，我做到了什么，上帝就要兑现什么，我服侍他，他就要赐给我力量，我奉献的金钱生命和时间给他，他也要保守看顾我。就像许多其他宗教的信众信徒一样，有各自的方式来供奉神明，求告自己的神明，求神帮助保护看顾施恩赐福。有人认为祷告就是一个特权，神的儿女可以到神面前支取恩典力量，上帝就好像一个提款机， 你可以随时到上帝面前，照着你的信心、你的需要，随意的提出你所要的款项。祷告敬礼是什么呢？是神打交道、做买卖、交易。祷告是提款，神有无限的资源，凭信心胆量就可以敢敢提取这些款项。那在你的观念里面，祷告是什么？那我们知道耶稣教导门徒的公祷文有两处记载，一个是在路加福音这里，一个是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九到十三节，两个有点不一样。那一般上基督徒我们都是背诵马太福音的主祷文，不过路加在这里把这个背景说出来，就是说有一个门徒来求主教导他祷告，他可能因着主耶稣的生活，主耶稣说话权柄有能力，很吸引他，让他羡慕。另一方面，他看到施洗约翰也教导门徒祷告，所以他也来到主耶稣面前说，求主教我们怎么样祷告。那今天就让我们从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思想祷告的内容、态度和基础。第一，我们说祷告的内容是为神、为人。第一节到第四节，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提到两方面，第一，为上帝的事情，第二，为这人。当然上帝永远是第一位。第一方面，上帝这里提到为着上帝的名、上帝的国、上帝的旨意，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是分别为圣，提醒我们不可以随便乱用神的名，反而应该在任何事情上、行为上高举、尊崇、荣耀神的名。那神的名是配得颂赞、尊崇，我们有一个使命感去颂扬、高举神的名，传扬主的福音，让更多人认识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愿神的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那无论哪里，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有一天耶稣要再来，神的全能荣耀完全实现就在人间，愿神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让神的心意所要施行的一些事情毫无难阻地运行在地上。那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乐意让他时刻使用我们，成就他的美意。有人想，神的旨意既然已经立定了，那是否祷告也就不重要？如果不是出于神，我们怎么样努力迫切的祷告也没有用。但如果是出于神，我即使没有祷告也不会有任何影响，因为神仍然可以照他的全能和旨意进行，那我何必祷告呢？那其实祷告是建立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把我们的需要告诉他，借着祷告我们寻求明白他的旨意、他的带领。那祷告不是我们去推动神工作，而是顺服等候神，让神感动我们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唯有祷告我们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按照他的心意而行，不是走自己的道路。你想一下，你最后一次为上帝的国、上帝的事情祷告是几个哪一个时候？不但为做教会的事项、为做侍奉方面祷告，我们也为做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行在地上来祷告。那我们生活当中也当然应该彰显他，我们更应该顺服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我们不能一面为做神的国祷告，一面在生活当中失去见证，甚至羞辱主的名。所以在上帝方面，我们是尊上帝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借着我们整个身体力行来遵行神的话语，见证荣耀神。那第二方面，关于人，神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天父，不是我在天上的父，是我们天上的父。基督的信仰是肢体彼此的关系，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因此不是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耶稣教导我们为着他人和自己日常的生活属灵需要祷告，我们热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感谢神，我们天父很在乎我们实际生活的需要，每一天所需要的 饮食，他会及时供应。正如主耶稣后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衣裳吗？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我们需用的一切东西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特别在疫情期间，弟兄姐妹可能在生活上面对不同的需要，或者家里的电器要修理，或者工作减薪，或者被裁员，孩子的学费，父母长辈的医药费，都可能成为负担。那我们可以把这一切都可以交在祷告中，交托给神，寻求他的供应。那相信神也必定加添我们够用的恩典，得到真正的平安。那我们不但为自己祷告，也花时间认识周围的人，他们生活上的需要，为他们祷告，也更实际的帮助他们。或许神借着我们的祷告应供应他们所需要的。那这边也说到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神在意人属灵方面的需要，他知道我们每天的生活会面对许多败坏，这个堕落的世界有各样的人事物在试探我们，叫我们软弱跌倒犯罪，有许多我们随处可以看到的凶恶败坏的事情，也有许多看不到的黑暗邪的势力，随时会侵害吞噬毁灭我们，让人防不胜防。当我们打开报纸，我们就看到世界多么的混乱败坏。那这些当中，基督要怎么样站立得住呢？唯有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因此主耶稣教导我们做属灵方面需要来祷告，呼求他赦免我们的罪，在面对试探凶恶的时候拯救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求神供应我们生活需要，却忘了求神帮助我们面对世界的试探和凶恶，为着自己和弟兄姐妹的灵命来祷告，与神的关系属灵生命成长来祷告。或是我们当中有人面对软弱，或者一些属灵的挣扎，被罪试探，软弱，懒惰读经，不想聚会，侍奉感到灰心，或者不敢尝试面对自己来面对，那我们知道离了主不能做什么。所以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听父祷告，寻求他的帮助，才能够胜过。那同样的，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人，如果我们知道有弟兄姐妹面对挣扎啊，当然我们不是直接指责他们或者论断他们，而是为他们属灵的生命祷告，用爱心关怀尽力挽回他们。这是第一段一到四节祷告的内容。第二，祷告的态度是恳切和谦卑，第五节到第八节。那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是很实际简短，容神一人讲的内容，耶稣接下来就讲半夜求饼的比喻，来说明祷告应该有的态度。作为牧师，我想传道人最怕三更半夜接到电话，99%是不好的事。通常不有这个时候有人打电话来告诉你说，哎，我有好消息，我要结婚了，很可能是不好的事发生，某一个人紧急入院，情况危急，或者某一个人去世了。那通常晚上我们会很自动，不会打扰彼此，除非有紧急状况，我们才会所谓勉强的去打扰。那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就是这样的一个 midnight call， 半夜来的一个求救的信号。那当时在中东巴勒斯坦，犹太人出远门，为了避免白天那个烈日的暴晒炎热，所以通常都会在太阳下山后开始赶路。那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可能已经很晚了。那当时也很多地方没有旅店，没有旅馆，一般上是住在当地居民的家或者朋友的家。那犹太人他们的传统也非常注重接待过路的客旅，甚至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总是会预留一些食物，让过路的客人有食物可以享用，预备盛情来款待客人。那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一个夜间行路的人，他深夜到了一个朋友那里，经过长途跋涉，他已经精疲力尽，那朋友热情地款待他，只是发现到自己家里的食物已经吃完了，没有任何食物可以再招待这个客人，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客人走远路半夜来到肯定肚子饿了， 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到邻居的朋友敲门要求借饼。那可能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经历过人挤人睡觉的体验。在五六十年代，住在港邦或者政府组开始，刚开始只有一两个房间，那时家庭孩子比较多，一家七口八口真是十口就挤在地板上睡。那这一点有点类似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都是只是一个房间的房子，全家人都睡在一起，那如果一个人起身可能就会打扰其他人。乌漆抹黑，没有电灯，因此在夜间没有人随便起身，全家人都安睡，不然就听到敲门的声音吵醒大家，所有人可能心想糟糕，是什么急事发生了？没想到根本不是什么急事，敲门的那个人不是说我妻子起身不小心跌倒了流血不止，请你来帮助我，而我的孩子得病重了，呼吸很喘，十分辛苦，请你来协助我一下。不是，反而这个外面的人说，请借给我三个饼，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来借饼。有没有搞错？三更半夜来敲门扰人清梦，这个人很不高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了，孩子都睡着了，我不能起来给你。这个朋友不愿意把他所求的饼给他，觉得太麻烦，其实不是说不仁，而是他很不愿意这样做。按理来说，借饼的人是吃了闭门坑，应该走了。邻居这个朋友都直接说 no， 那就算了吧。那换成是你和我，早就不好意思说 sorry 啊，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这个人不肯罢休啊，继续敲门，恳求朋友帮忙。他厚着脸皮，很不客气的继续在那里不断的敲门。他不会觉得不好意思，不只是吵醒这家人，甚至恐怕连邻居也被干扰到。那为什么他这样急呢？看出他很在乎招待客人，促使他愿意谦卑放下自己，宁愿打扰甚至烦死这个熟睡的邻居，也非要借到饼不可。结果最后怎么样？屋子里的朋友迫不得已的起来把饼给他。不过耶稣在第八节特别注明说，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地直求，就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情辞迫切的直求，那中文圣经和合本修订版把这个词译作不顾面子的直求，那中文新译本译作是厚颜的直求，好像厚着脸皮不知羞耻，很霸道无理的继续求，要求到才肯罢休，令人讨厌。那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学习这个方式，不厌其烦，不顾羞耻的搅扰神，持续不断耐心坚持的硬要求自己想要的东西，那祷告就一定应验，是这样吗？肯定不是。那这种祷告的方式是违背常理，与圣经其他教导的方式不一样。我们说我们寻求神的带领，顺服等候神，不是强求，那不然那是背道而驰的。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起因经文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耶稣也用另外一个例子来教导人如何祷告，不过似乎也好像和 这里的教导一样，同样让人感到惊奇。如果刚才你有详细的读这个起因经文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比喻中里面那个冷漠不义的官，还有那个寡妇，寡妇求那个官给他伸冤，那个官开始不想给他伸冤，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最终那个不义的官怎么说呢？他说，只因这寡妇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然后接着耶稣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耐的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的。所以这里好像也是说，乐以继业的去打扰他，打扰神，厚颜无耻的自求就可以得到所要的，是这样吗？我们知道神是不睡觉也不打盹的，神不是那个在船上和孩子挤在一起不方便起身不想给朋友打扰的朋友，这个人也不是那个不惧怕神不尊重世人不义的官。 神不需要我们苦苦的哀求，还勉强的答应我们。神总是在那边等待，只要我们愿意开口祈求、寻找后门，他就立刻回应。那这两个比喻的中心，无论是路加福音11章或者18章，不是强调求告的对象，而是强调求告人的那个态度。那这个人愿为朋友谦卑放下自己，不顾一切请求邻居，情辞迫切，甚至到死缠烂打的地步，他也愿意。那我们在耶稣之前，前面教导门徒为神的名、为神的国、为神的旨意，并且为他人和自己的需要祷告，之后就教导门徒应有的态度。那如果我们为做这些事谦卑恳切来到神面前祈求，神一定悦纳。问题是，一个人如果不在乎，怎么可能有迫切感呢？圣经中确实有人那么在乎，因此他斗胆的与神讨价还价祷告。我们看看亚伯拉罕，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我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就是你一些亲属所住的那个城。亚伯拉罕说，主啊，如果那地方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那个地方的人吗？不为这城里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上帝就说，好吧，我应你的祷告。亚伯拉罕又说，假如这50个义人短了5个，少了5个，是不是你也要毁灭那个城呢？上帝也说，我在那里如果见有45个，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继续耐心说，假如在那里有40个怎么样呢？神还是回答说，为这40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因为在乎城里面的人，他继续这样的好像血价，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叩门，厚颜无耻的来到天父面前求。最后上帝答应他，如果有10个义人，就不灭那个城。那今天我们可以反省，我们是否在乎神的国人的需要，促使我们有那个情辞迫切，那个迫切感。我的岳母今年93岁，我和师母还有她的家人多年都为她的救恩祷告，到现在还是如此，一直祷告。难道神会觉得烦吗？肯定不会。那为什么我们不放弃？因为我们很在乎，虽然那么多年没有果效，我们继续祷告，把它交托给神，这是我们能够尽的力量。相信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有这样的经历，为着某些事情祷告很久，似乎没有应验，或许感到灰心。那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要放弃，我们可以继续为着家人的救恩、弟兄姐妹的需要、侍奉的果效、自己的挣扎，情辞迫切，谦卑来到神面前祈求，有恒心持续交托给神，不要放弃。 Don't give up， 神一直在聆听，这是我们祷告应的态度。第三，祷告的基础是什么？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讲到祷告的内容和态度，耶稣接下来就教导门徒，我们凭什么可以如此祷告？凭我们与神的关系，耶稣以家庭的概念来说明，祷告就好像来到父亲面前。那耶稣不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朋友，他也不是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审判官，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提醒我们的身份地位是何等的崇高，我们是他的儿女。那清楚这个儿子父女的关系，因着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关系，神应许把天上一切的丰富赐给我们，这是我们深信不疑、确定和有把握的，那不是可有可无的。今天你有没有为做这样的一个与神美好的关系、特别的身份地位感谢神？你感到很珍贵、荣耀，会特别珍惜吗？那如果我们不是以家庭的概念作为基础来看祷告，我们就不明白神，不明白神是我们的父亲，那耶稣所说关于祷告的教导就都不合理。既信靠神，又持续不断的来打扰神，只有他的孩子才能够做到。刚才我们提到亚伯拉罕是不和神在讨价还价，得寸进尺。那摩西也在另外一处对神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从这里领上去。摩西好像在和上帝 bargain， 好像在理论。那摩西和神争论，好像提醒神说他自己说过的应许。 那无论是旧约这些人到底怎么会这样对神说话，因为他们与神有密切的关系，知道神是他们的天父。一个孩子回到家，他需要问说，爸爸，今天我可以进去吗？当然他不用问，家里的门总是为他敞开的。那回到家，他需要问说，爸爸，我肚子饿了，可以吃晚餐吗？我累了，今晚可以在这里睡吗？当然可以，因为他是家里的孩子。因此在第九节到第十节说，我们祈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自然的。那我们是天父的儿女，那其实希腊文这里的动词是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寻找，不断的叩门。我们可以这样不断的祈求这位创造宇宙全能的真神，因为我们和他有这个特殊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天父。那今天谁敢叫英国的威廉王子帮他绑鞋带，或者帮他拿杯水？我想只有他八岁的、五岁、两岁的儿子、六岁的女儿，才敢这样的毫无顾忌的来到他面前。小孩子根本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重大的要求或者微小的要求，他们随时随地提出他们要求，而且不断的提出他们想要的。那即使这个人的太太也不能毫无顾忌的向他提出这个要求，但是他的孩子却可以。想一下，如果他的配偶半夜四点对他说，请你给我拿一杯水，他大概会说，怎么了？你生病吗？或者身体不舒服吗？为什么你自己不可以去拿呢？不过小孩子却可以毫无顾忌的大胆辞着父亲的衣袖，提醒他曾做过的允许，哎，你说过的，你答应要买的。那邻居朋友甚至配偶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显得粗鲁无理的行为，但是小孩子向父亲提出这样的要求，就被看为是合理的。别人包括你的配偶如果这样对待你，不是合理的行为，但是几岁的孩子这样对待你，你却不以为然，你欣然的接受。为什么？因为他是你的孩子，别的孩子就算了，但他是你的孩子，当然可以。因此除非我们明白，当你成为基督徒与神的关系彻底改变了，否则你没有办法解释古时先贤好像亚伯拉罕、摩西他们怎么对待神。不但如此，你也没有办法解释耶稣在这里的教导。我们知道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清楚告诉我们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基督徒已经得了儿子的名分，神儿子的名分，神是他的父亲，那这样的祷告就合情合理。今天人可能会采取两种不同的方式去接近神，有些人说，上帝啊，求你做我的靠山，我把生命交给你，我付出时间专心祷告，到教会参加崇拜，读圣经，努力过一个基督徒生活，尽力做到最好，因此你一定会帮助我的。那其实这样的与人与神的关系，真的是孩子和儿女的，孩子和父亲的关系吗？不是，好像是雇员和雇主的关系一样。你跟雇主签合同，并且同意为他工作，你期望从雇主那边得到工资，甚至你希望说作为员工的福利，或者提出更多的一些要求。你不是充满喜乐，毫无顾忌的到神面前，而且确信神会听你的祷告。除非你觉得自己已经努力做好了，配得到神的应许，否则你不会去到神面前。那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祷告方式。不过多数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与神亲近，好像刻板的列行公式，不是亲密的与天父相交。那另外一种正确的方式就是说，神啊，求你成为我的天父，我没办法过良善的生活，但是由耶稣为我成就的一切，因为他为我的罪受死，我不再做自己生命的主，我单单信靠耶稣，求他救我，求你听我的祷告，因为我是你的儿女。得儿子的名分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本质上改变或者行为上改变，而是关系地位上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因为天父的作为。因此我们今天可以享有这样的一个特权，与神亲密相交，而且是无条件的完全被神接纳，可以进到神面前，与神的关系独一无二的，他是你的天父，你是他的儿女，是吗？ 那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好像两种不同的宗教，把神看作老板或者把神看作天父，靠自己努力得救或者靠基督作为得救。你对神说，求你因我做出的努力帮助我垂听我的呼求，或者你对神说，求你因着基督所做的工作垂听我的祷告，因为我是属于你的。那这两种是完全不同的，今天你是哪一种呢？如果你以第一种方法来亲近神，你的祷告生活充满焦虑、刻板、形式化、断断续续，你通常只会觉得无助、绝望的时候才会祷告，当神没有应你祷告的时候，你会感到疑惑、灰心、失望，怎么了？因为员工是期望能够明白雇主为什么不做，为什么这样做。但是孩子呢，他不一定期望能够明白自己的父亲，孩子只知道父亲爱他，因此他预期父亲会做一些他们不明白的事情，可能的。他们说啊，这大人这样都是这样，我不明白他所做的事情，不过我知道他是爱我的。你真的知道天父爱你吗？你真的是天父的儿女吗？当然我们说要向孩子亲近天父，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没大没小，可以轻率随便，忘记神的威严、尊贵和圣洁。即使亚伯兰不断地回到神面前祈求，不过如果你注意，他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你是审判全地的主。然后他说，求主不要动怒，他是很敬畏来恳求的。神是我们天父，却是大可畏的宇宙君王，完全威严、尊贵、圣洁，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但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到神面前，像小孩子尊敬父亲，开开心心地充满信心向我们的天父倾心吐意。那这种亲密的关系是我们祷告蒙应允的一个保证。既然他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就绝对相信我们的祷告必达到他面前。你会怀疑你的孩子跟你说话你不听吗？你会怀疑你向你父母亲说话他不听吗？我相信不会。那我们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我们不相信他听吗？此外我们可以更相信天父给我们一定是最好的，因为我们所读的圣经这里说，你们中间受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没有父亲会这样做。做过的人都知道，老板经常会以员工的利益来做作为出发点，多数的公司的在乎公司的业绩，甚至老板自己个人的利益，很少老板会全心全意地为员工的好处拼命。但是父亲不一样，地上的父亲没有一个是完全，虽然不好尚且会拿好东西给儿女。石头、蛇、蝎子是对人有害无益，没有益处，一个慈爱理性的父亲绝不会这样对待他儿子。地上的父亲或者缺少聪明，不知道什么吃最好的，或者缺少爱心知识，对儿女有保留，暂时不愿意将最好的给他。地上的父亲可能是这样，但是天上的父不这样。所以我们不要怀疑天父的慈爱，神不会吝啬不给人，问题是出于我们人这方面的问题。神爱我们，绝对不会伤害我们，把不好的东西给我们。虽然有时看起来他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担水，但是他总有他的美意。神有时允许我们遇到苦难问题，我们呼求没有得到回应，得不到帮助，有时以为神不帮助我们，但不一定是这样。我看到一个视频，描述一个老人家在一座公寓的楼下椅子在那边坐，不小心他手上的一个东西掉落在地上，滚到一个不远的一个另一边，一个青年人站在那边，那个青年人吃着冰淇淋，老人家看起来行动不方便，坐在椅子上。老人家就对这个青年人说，麻烦你请你帮我拿过来可以吗？年轻人也回答说，好的。不过他没有立刻行动，继续在吃他的冰淇淋。老人家看到他等了一下，然后又说好，又没有行动，很失望的自己慢慢站起来走过去，把刚才掉下东西拾起来，就在他蹲下身子 要是那个东西的时候，在他背后有一个很大的物件从楼上掉落在他刚刚坐的那个椅子上，就这么巧，这个老人家惊呆了，哇！然后他就站起来，对着那个站在旁边的年轻人说：“谢谢你什么都没有做。”年轻人淡淡的说 ：“You're welcome。”他可能心里说：“还好，我没有帮你拾起来，拿过去给你，不然你我都遭殃。”上帝要帮助你的时候，送发给你的，可能是令你感到厌烦的拯救信息。因此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要心存感恩，无论什么我们都可以相信神有最好的安排，也一定会救我们脱离凶恶。神的出发点总是最好的，上帝把他最好的为我们预备了宝贵的独生儿子给我们完成救恩。所以耶稣这里说，天父必将圣灵给求他的人，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引导加添我们力量，无论为什么事情想到那个需要祷告的时候，让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接受圣灵祷告，得着属天的福气。那我们与神的关系正确，顺服圣灵的引导，那我们的祷告果效就显明出来。不在乎我们怎么样，而是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呼求，顺从圣灵的引导。不是说我们一直说一直说，把话塞进他的耳朵，而我们是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引导管理。操练，这就是体贴圣灵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神乐意垂听祷告，我们也相信神是无所不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可以放心来到他面前祈求。我们唱了一首短歌，不住祈祷因主施敬，不住祈祷主全要听，真神应许绝不失信，不住祈祷主必应允。我们很熟悉的诗歌提醒我们，天天为着神的国，为着人的需要，恳切谦卑的不住的祈求，顺着圣灵的引导，凭着信心来到我们天父面前，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相信他聆听赐给我们最好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反省我们自己祷告的生活，是不是享受与主亲近美好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说关系好什么都好谈，关系不好什么都免谈。你与人的关系怎么样不好的话，你根本不敢到他面前。今天你与神的关系怎么样，有关系或者没关系，是以神为对敌对，还是借着耶稣罪的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你可以毫无顾忌的，没有拦阻的来到上帝面前向天父祷告。那因此祷告不再是枯燥乏味刻板，成为一个形式化，而是很亲密甜蜜的喜乐的，像一个孩子这样什么都可以坦坦白白一五一十的告诉天父，相信天父他必定垂听，照他最好的一次成就。面对困难疲倦灰心失意的时候，可以来到天父面前倾心吐意，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就像诗歌所描述的，祷告是宝贵良辰，是劳倦者的良药，来到天父面前那是何等甜美的时刻。那我们是不是常常如此？因为他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他是我们天父，他乐意我们来到他面前。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认真看待你的教导，也体会你的心意。你乐意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呼求，你就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慈爱的父神，你是无所不能的神。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常存一个感恩敬畏的心，也常常在你面前把我们的一些需要都交托给你，让我们真是像孩子那样单纯来信靠你，请你帮助你的儿女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